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7章的27到31节。好，当我们刚才姐妹给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第一的感受是怎样。好，可能大家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哇，耶稣被这样对待真的是感到很伤心，很不忿，感到不公，感到一种屈辱。我今天的这一段我起的这个标题叫被羞辱的耶稣。哈，确实耶稣在这里被羞辱，哈，被这些兵丁所羞辱。哈，我把它加静音一下。好，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如果今天的这个场景我们把它转换一下，哈，转换成一个我们中国人能够很快的这个接受或者理解的这样一个场景，哈，我们把它转换一下，这个被带到衙门里面被抓起来的这个人。这个人呢是几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期的在早期的这个汪精卫假设是汪精卫这个卖国贼哈，然后呢他的罪名就是卖国然后他被这个政府的军队抓住了，现在要上这个刑场在上刑场之前呢，这个政府的军队的兵士兵就去羞辱他，这个卖国贼，你是不是要做中国的这个最高这个领袖吗？你看看你现在就是这样。当我们转换这个视角的时候，转换这个人物的时候当这个人物他真的是有罪，而且被大家都认为有罪的时候，而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就是当时的那一群生活在中国的人，你对这个场景你会有怎样的看法？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觉得他罪有应得他被羞辱是应该的，因为他就是个卖国贼，他是叛徒他是这个中华民族的叛徒他是帮助日本人来奴役中国人的一个走狗，是不是？所以我们会对这样的一个场景觉得这是他应该得到的下场，这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甚至他得到的这个下场还不够羞辱，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再回到耶稣身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思想耶稣他被羞辱是为了什么。好，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遭到了这些兵丁的羞辱，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有很多的难过，很多的伤心，很多的不平。但是我们再仔细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再仔细去回想思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神啊，这些羞辱原来应该落在我们每一个罪人的身上，是我们应该承担这个罪的后果。所以神真的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来这一群不配的人今天却有如此的身份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你莫大的恩典。帮助我们不要轻忽这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真真实实的站在这个恩典当中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看哈，大概分三个部分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当然会岔开一点到其他的经文当中来思想这个主题。第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什么事是羞耻的哈你注意哈，我这里用了羞耻不是羞辱哈，那羞辱更多的是在讲到说别人对 假设这个被羞辱对象是我哈，是别人对我的一种行为，但是羞耻呢，羞耻是讲到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行为或者是某件事，我做的某件事所感到的一种感受一种感受哈。所以当我们在讲羞辱之前哈，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羞耻，什么做什么事是会让人觉得羞耻哈，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为什么被羞辱，以及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应该今天怎样来看这个羞辱哈。好，来看这个羞辱的问题哈。那首先我们来看什么事是羞耻的。那我们在讲什么事是羞耻的之前呢，我们先要来看羞耻到底是从何而来的。羞耻是从何而来的。你说羞耻，我这个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知道，我虽然不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这种对事物的这种认知哈。这个不是这个人与生俱来的吗？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哈。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哈，创世纪的第三章的6-7节哈，当蛇引诱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女人就受了引诱，夏娃就受了引诱，就去吃这个果子哈。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这个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发生的事，对不对？这里特别讲到一点，说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哈。你说这段经文没有讲这个有关什么是羞耻啊，也没看出来他们有什么羞耻他们觉得自己羞耻啊。你要知道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哈，这个赤身露体哈，这个词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种羞辱哈。这个词本身代表的一个含义就是羞辱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应该是在撒母耳记还是列王撒母耳记大概是。就是那个大卫还是大卫派人去见那个什么王的时候，那个王就把他这个派去的人的这个衣服镜子割断了，然后露出了下体，他们回来就觉得非常的羞辱，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羞辱哈。所以呢，这个赤身露体本身表示的就是一种羞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而且你可以从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哈，创世纪的第2章25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哈。人没有犯罪之前是不穿，没有穿衣服的，是不是？但是他们并不觉得羞耻哈，并不觉得羞耻哈。所以你会发觉哈，你从这两节经文你就看到哈，这个羞耻不是因为他们有没有穿衣服，而是因为当罪来到了这个地上的时候，这个赤身露体这种完全的袒露没有隔阂的这种状态这种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这种状态怎么样被打破了，以至于不仅仅亚当夏娃两个人之间哈，他们觉得对方赤身露体或者说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是一种羞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哈，他们就要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然后遮盖自己的身体。如果你继续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呢神就去怎么样，3章10节啊，神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怎么回答的，10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原来敞开的这种状态，因为罪的原因，怎么样？需要有遮盖了。而人与神，神之间原来也是可以直露敞开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罪的原因，亚当就开始躲避哦耶和华神了。甚至他有一种情感，不仅仅是躲避，或者说他躲避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害怕，因为害怕，因为羞耻，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羞耻的时候，这种情感，这种对自身的这种认识，并不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本来就有的，而是因着人怎么样犯罪以后才有的。所以这个羞耻是从罪而来的一种什么？一种羞耻。所以耶利米书先知对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怎么说的？3:25这里讲到说，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先知去指责这些以色列人，或者说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现在很羞耻，你们充满了，心里面充满了这种惭愧，为什么呢？因为不仅仅是你们，而且你们的祖先也常常得罪耶和华神，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开始翻旧约的圣经，从亚伯拉罕开始，你说亚伯拉罕有什么羞耻的事呢？你会发觉亚伯拉罕从一开始虽然是大有信心的出了迦勒底的乌尔，寻求耶和华的带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发生了很多的事，对不对？以撒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的事，雅各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的事，当以色列人到了埃及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耶稣要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怎么听神的话。当耶稣死了以后，这些士师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甚至连这些士师本身也开始像参孙这样，自己的生命是不圣洁的，不检点的。甚至他们的第一个王扫罗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王。大卫被神看中的这个王也犯了奸淫罪，犯了杀人罪，是不是？我们再看历代志列王记，就发觉每一个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甚至很多的王本身就是拜偶像的，带领整个国家拜偶像。很多的王是骄傲的。很多的王真的是常常得罪神的。所以耶利米在这里讲到，当这个犹大这个国马上要灭亡的时候，耶利米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应该羞耻，你们要惭愧，为什么？因为你们得罪了神，这是一种罪的羞耻。然后耶利米继续说到说，你们或者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你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犯罪的一个状况。告诉他们预言说，你们要怎么样被抛来抛去。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确实真的分散在普天之下各个国家当中，然后呢在各个国家当中还要受到各样的恶毒的对待羞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羞耻，很本源的是因着人犯罪而来的。 不是因为我没穿衣服，是因为人的罪，因为这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而带来的这种罪的羞耻。而这个罪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不仅仅是自己感到羞耻，也会让别人因着人犯罪而羞辱这个犯罪的人。当然你要特别也注意一点，这个羞辱不一定真的是因为这个人犯罪了，就好像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第27章的这段经文，耶稣基督的被羞辱不是因为他犯罪，对不对？当然可能那些羞辱他的人觉得他是一个罪犯，甚至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看到一些影视作品，一些历史的片段当中，那些甚至没有犯罪，或者说那些羞辱别人的人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的羞辱可能也是从他的罪中产生的。当然我们今天所聚焦的是一个因着真正的罪的罪所带来的别人对你的羞辱，别人对你的羞辱。今天你生活在中国，你会对很多的你会对一些的特别的这些罪犯会非常的想要去羞辱他，比如说那些拐卖儿童妇女的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有爆出很多的对这些这个拐卖妇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后续的情况那些被锁链锁住的女人，可怜可悲的这样的生活的状况，沦为那个生育的工具，沦为这个家庭当中这些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欺辱的对象，是不是？当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这些对待这些被拐卖的妇女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他们就应该受到这样的羞辱，是不是？这是他们的罪他们在他们最终应得的。所以一个犯罪的人，他理应受到这样的一种羞辱，受到这样的一种屈辱，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心里面就有了这种羞耻的感觉，对罪的羞耻。然后呢，另外一件事就是其他的人对他的罪会有这样的一种羞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从小的时候长大，我相信每一个人小的时候做错了一些事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当然我讲的做错的事是一种可能是一种一个怎么说，一个从真理上来说真的是一件错的事。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羞耻感，我不相信，人肯定会有的，因为这一定是从这个罪有罪在这个地上开始就会有的一种情况。好，那我们知道了什么事才是羞耻的，我们再来看耶稣为什么被羞辱。我们首先来具体的看一看兵丁是怎么样去羞辱耶稣的。第28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丁丁首先怎么样，把耶稣装扮成一个王。我这里把这个王打了一个引号，他会把耶稣身上原来的衣服我相信这个已经被这个衣服可能破破烂烂了，因为被鞭打过了，原来的衣服脱了，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 哦，可能不同福音书里面对这个颜色的描述会有点差异哈，这不是最重要的哈。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是叫紫袍金冠哈，紫色朱红色哈，颜色的差异不重要哈，不重要哈。这个袍子哈，显然不是一般人穿的哈，是一个可能罗马帝国当中这个有官位的，甚至有这样的一种职位的这样的人穿的哈。然后呢，给他戴上一个冠冕啊，用荆棘编做一个冠冕戴在他头上哈。你看他们把他装扮成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头上你看有冠冕，一般人是不戴这个冠冕的哈，只有王或者有权威的人才会戴，王后等等哈。然后呢，给他右手拿着一个苇子，什么意思？哦，这些有权威的人手上都要拿一个什么权杖哈。杖一伸啊，你看到那个以斯帖记对不对？哦，以斯帖记里面这个王的杖一伸哈，就赦免以斯帖没有被召见就来觐见王的这个罪哈。所以手上一个权杖代表他的这个权柄。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伊丽莎白女王过世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葬礼里面就要把他那个权杖这个掰断哈，好像是掰断哈，我记得哈。所以这个苇子哈，这个你如果看这个场景，你会觉得很可笑，一个苇子，一个很破烂的地上随处可以捡到的一个植物的部分哈，拿在耶稣的手上，假装是一个权杖哈。然后他们还跪在他的面前，怎么样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哈？这个说的话不是一个真的心悦诚服，说前面真的是那个犹太人的王，而是一种嘲讽的、讽刺的这样的口吻哈。所以这些兵丁哈，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把耶稣装扮成那个王。我们知道耶稣的罪名就是什么？犹太人的王。但是在罗马帝国只有一个王，就是凯撒，没有其他的王，对不对？所以这个犹太人的王就成为他的一个罪名哈。这里是兵丁用一种实际的行动来嘲讽这个犯了这个罪的耶稣哈，犯了这个罪的耶稣哈，这个罪也打一个引号，这个罪名哈。我觉得马太很有趣哈，马太在这里描绘兵丁在嘲讽耶稣，明明是一个犹太人，还要做王。今天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在描绘兵丁嘲讽这个耶稣的同时，其实他也在嘲讽兵丁以及这些要钉死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耶稣真的从马太福音一开始，马太就不断的强调他就是那个要来的犹太人的王。从第一章的家谱开始，对不对？到博士的朝拜，到希律王的这个害怕，一件一件事所要指明的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马太在嘲讽犹太人的王真的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然后呢，兵丁继续怎么样？第三十节，又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哈。你说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哈，如果别人吐一口口水在你的脸上哈，虽然伤害性不大，但是非常的屈辱，是不是？打头也是一样哈。所以今天你教训你的小孩，千万不要打他的头哈。头是一个人身上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哈，你可以打他的屁股，你可以打他的手。但是你千万不能打他的头，因为打他的头不仅仅是对他的一种身体上的伤害，更是一种什么？一种这个内心的这种尊这种人的身份的尊荣的这种伤害。而这些兵丁怎么样？吐唾沫在他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这正应验了以赛亚书上面所讲到的， 以赛亚书第53章说什么？他被藐视，第三节，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今天尊重一个人，你不会说我很尊重你，所以呢我要吐唾沫在你脸上，用苇子打你的头。对方肯定说，你就是这样尊重我的吗？所以兵丁是这样的来，哦，真的是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历史时代、哪一个文化当中的人，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一定知道兵丁是在羞辱耶稣，一定知道如果这个人换成自己的话，自己是大大的被羞辱了。那么还是回到了一开始的这个问题，耶稣犯罪了吗？如果今天耶稣是真正的罪犯，他受到这样的羞辱是他应得的，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一左一右，一个人在那里嘲笑耶稣，另外一个人说什么？我们遭遇这样的事是因我们怎么样应得的，十字架这个酷刑也是一种羞辱啊，衣服要脱掉，然后赤身露体钉在十字架上，就展示给别人看，就像中国人这个以前的这个罪犯好，要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囚笼里面，然后游街示众，好，大家要扔什么蔬菜，扔这种东西在他脸上，然后把他带到什么午门之外，斩首哈，斩首示众，就是用一种公开的方式让这个罪犯受到羞辱，是不是？那耶稣今天受到这个羞辱，是因为耶稣真正的犯罪了吗？在兵丁看来，他接到的命令就是今天这个人要被钉十字架，那他一定做了要承受这个罪行，这个罪罚，所做的这个罪，所犯的这个罪，是不是？他的罪就是什么？犹太人的王，他是个造反的人，在罗马帝国里面造反的人。但是我们上次也看到了哈，耶稣是无罪的，他的罪是被捏造的，他上十字架是民众在那里起哄，在那里真的是不知道真实原因的，受了挑唆以后，受了这些文士祭司长的挑唆以后，要求比拉多定他的，比拉多自己都不想定死耶稣，是不是？所以耶稣他没有犯罪，却受了等同于犯罪的这个羞辱哈，他本来不需要承担这个罪的羞辱，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是他今天承担了这个罪的羞辱，为什么？或者为谁？耶稣他今天到底替谁承担了罪的羞辱呢？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21节这里这样讲到哈，五章的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今天耶稣替谁承担了罪的羞辱？是替我们这群来到他面前的这群罪人，是不是？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在他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些羞辱原来是我们的，是我们应得的，但是今天却归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再来看那个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15章哈，15章的第3节，第三节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保罗说什么？保罗引用了诗篇69篇的第9节，这个诗篇原来讲到的是什么？ 是说这些人他抵挡哦神耶和华神哈，那他抵挡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又看不见摸不着，于是这个抵挡这个辱骂就落在了这个信靠神的这个人的身上，是不是？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按照原来的这个意思来用这节经文哈，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个辱骂原来是落在我们这群罪人身上的，但是今天却落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但这里的关键点是什么？是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没有一个人愿意遭到别人的辱骂，即使自己犯罪了哈，你想象一下哈，今天这个人真的犯罪了，是一个令千万人痛恨的罪哈，大家都在电视机前看这个人受审判，大家都在骂，判得好，你这个人就该死，是不是？但是今天坐在电视机前的这个人，如果是这个犯人的最亲的亲人呢？是他的父母，是他的儿女呢？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是不是？我们虽然因着始祖的犯罪，我们成为了一群罪人哈，但是神仍然爱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所以这里讲到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哈，他是甘愿怎么样？他是甘愿受辱，他不是自己被迫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迫受这些钉钉的羞辱。他是甘愿受辱，就像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讲到的哈，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了，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是不是？所以今天耶稣所受的罪的羞辱是替我们受的，是他甘愿受的，他甘愿舍了自己，不以自己的喜悦为他做事行事为人的标准，乃是听从这个天父的旨意来到地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钉死之前受了很多的羞辱，罪的羞辱。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马太为什么要讲这个经文哈？他不是为了仅仅要挑起我们的一种情绪哈，他其实是在表明说，一个罪人他受到羞辱是应该的，但是一个无罪的人今天他却也受到了羞辱，为什么？因为他替我们担当了罪，他替我们担当了罪的羞辱哈。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羞辱呢？耶稣2000年前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已经升到这个高天宝座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不对？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替我们受了这个羞辱，受了十字架上的刑罚哈。我们今天怎么看羞辱？我们今天会遇到羞辱的事吗？可能不会像这个福音书的这个年代里面哈，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看这个羞辱呢？因为犯罪呢，我们今天会因着什么样的事被羞辱呢？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好，我们犯罪了，还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呢？彼得前书的第4章的第14到16节这里这样讲到哈，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彼得说什么？彼得当然是在鼓励当时的这一群的基督徒，在罗马帝国这样的一种很艰难的处境 当中的这个基督徒哈，这一段里面开头讲到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在干嘛？在鼓励罗马帝国当中的这群基督徒，鼓励他们什么？虽然你们今天遇到了很多的逼迫，因为你们基督徒的身份哦，你们受到了很多的苦难哦，甚至彼得自己也怎么样，也为此而殉道哈，而保罗也为此而殉道哈，很多的人为此而殉道，很多的基督徒，但是彼得仍然鼓励这群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是不是？但是彼得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今天是你们会遇到的羞辱有两种情况。你们会遇到的辱骂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是你们自己犯罪，你们因为犯罪受到了别人的羞辱。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因为你们要做基督徒，你们要跟随基督，你们不愿意放下基督的名哦，因此带来的羞辱。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一样的，今天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一样的，我们今天如果遇到被羞辱的事、哦、当然我要再插一句哈，这个被羞辱的事哈，我们不是在讲那些因着罪无缘无故来羞辱我们的哈，因着这个人自己的罪无缘无故来羞辱我们的哈，而真正的在这里他讲到两件事，一件事是什么？你自己犯罪以至于被人羞辱，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以至于被人唾弃和羞辱，两种情况，你到底是哪种情况呢？彼得说什么？如果你们因为基督徒的缘故，做基督徒的缘故受辱骂，不要紧，这反而是荣耀的，就好像耶稣基督虽然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哦使他复活哈，使他成为那个甚至使这个十字架这个酷刑这个记号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但是你们中间今天如果因为自己犯罪而受苦，那你们所受的羞辱是你们应得的哈。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罪而受羞辱，因着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羞辱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思考两个点哈，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两个点，这两个点的重要的内容在哪里？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不要再落在这个罪的羞辱当中了。提多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哈，这里这样讲到，这里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今天我们不能再犯罪了，因为神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原来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生活，我们可能因着犯罪和特别是一些 重大的罪，我们受到了羞辱，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罪的羞辱已经落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应该再去犯罪，是不是？所以罗马书的第六章当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当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的时候，保罗话锋一转说什么？第六章的第一到六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神救了我们，除去了我们的罪。保罗说什么？你既然神已经给了你恩典，难道你还在这个恩典当中继续不断的犯罪吗？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经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而今天一个男生他胡子很长，他就用那个剃须刀刮胡子，剃须刀刮胡子，结果一不小心如果你用过这种就是不是电动的，就是 手自己刮的那种剃须刀，是很容易把那个脸给刮破的。好，一不小心呢把脸给刮破了哈。然后呢，当他把脸刮破了以后呢，他的同伴就说，哎，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药哈，你只要一涂就不疼了，而且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伤口治好，马上可以把你这个伤口治好。所以呢，他就用了这个药，哎，伤口真的好了哈。然后这个牧师继续讲的哈，好，这个药这么有效，难道你会说，嗯，这个药太好了，所以呢，我继续在我的脸上刮更多的伤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这个药把我这个伤口再治好。我相信一个有常识、有正常的理性和知识的人哈，一定不会这样去做。因为当你把自己刮伤的时候，这个伤口真正的是会有疼痛的，是会流血的，是不是？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不能因为有恩典你就继续犯罪啊，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是不是？所以今天神除去了我们的罪，这意味着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甚至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不应该再活在罪中了。你说哈、啊，我常常很软弱哈，我常常这个看到这个世界我就被诱惑哈，我里面的老我就出来了哈，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引诱、魔鬼撒旦的攻击哈，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停止犯罪，怎么办？圣经从来没有说当我们一做基督徒我们就再也不犯罪了，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去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竭力去追求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第四节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不再犯罪，我们首先看到是我们的地位改变了，神除去了我们的罪，我们不再活在这，不能再活在这个罪中了，不能再活在这个罪中了。但是当我们地位发生改变，我们被称义以后，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仍然要依靠十字架的大能，仍然要依靠神的恩典，是不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成圣，我们不是靠自己不再犯罪，我们仍然是靠着神的恩典不再犯罪。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大过罪的，如果神的恩典不大过罪，他怎能除去我们的罪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我们不能再活在这个罪的羞辱当中、羞耻当中了，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以福音为耻。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在这个外邦人的面前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有些人愿意，有些人不愿意，当然也有很多的复杂的情况。我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见到一个人就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人群当中，当你应该表露你基督徒身份的时候，你却遮掩，你却不愿意表露这个基督徒身份，你好好的去思想你生命当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怎么讲到的？保罗告诉这些罗马人说什么？第一章的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说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神真的向世人所显出的恩典，是蛮有神的能力，怎么会是一件羞耻的事呢？今天你家里那个这个很穷很破，你说哎呀，我不愿意别人到我家里来，因为别人一看就觉得说我是一个穷人啊。特别这个时代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哈。当然我不是说这种价值观就对哈，这也不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哈。今天你会因为一件很有能力很有荣耀的事把这件事当做可耻的吗？你今天会说哎呀，我脑袋太聪明了，智商250真是可耻啊，没有人会这样讲，对不对？你今天不会说哎呀，我家里面这个物资太丰富了，真的太可耻了哈。除非你这个丰富的物资是你通过犯罪的方式得到的，那你可能心里面很可耻。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能力真的是可以把罪人转变成义人，这样大的能力哈。我以前跟同学聊天哈，他就说了一个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一回事的一个话，说什么？最难改变的是一个人脑袋里的想法，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改变别人脑袋里的想法，更何况他生命当中的罪呢？但是神他的福音有这样的大能，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不以自己是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为耻。虽然可能我们会因此遭到很多的屈辱，就像初代的这些教会的领袖这些基督徒一样。而且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哈，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跟提摩太说什么？我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传讲这个福音，但是呢因为传讲福音我就受了很多的苦难。我们知道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到后来保罗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被锁链捆绑，去到了罗马，在中间遇到了很多的事，是不是？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不因这些受的苦难为耻哈，因为怎么样？他深信所信的是谁？今天我不以福音为耻，不仅仅是我相信福音是神我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我更相信神这个赐下福音的这一位。保罗说什么？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保罗信的是什么？相信这位神，相信这位神的应许和保守，相信这位神应许的这个福音的救恩，相信他呼召保罗去传讲这福音，也一定保守他，在他的事工，这个福音的事工上面保守他，直到保罗见主面的日子。 哦，甚至在马太福音里面哈，马太福音的这个八福的篇章大家还记得吗？当耶稣讲这个登山宝训八福的时候，这个第十一五章的十一节这里怎么讲到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所以你如果再去读使徒行传里面，当这些使徒们哦被抓起来，甚至被打了以后，他们怎么样？第使徒行传第五章哈，第五章第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共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你说这些使徒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被人打了，被人骂了，被人关进监狱了，他们还高兴欢，心里欢喜，不是外面装的欢喜，是心里欢喜。为什么？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保罗说什么？我今天受到了这个至亲至赞的苦楚，和将来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是不是？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会因福音的缘故受到羞辱哈，但是我们不要以这福音为耻，这不是犯罪的事。今天如果我们因为犯罪而受羞辱，这是可耻的，我们不应该再犯罪。但是因为今天福音的缘故受羞辱，我们不要以之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反而要像这些使徒一样，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还不配呢，不是他们看不起这些人哈，而是他们真的愿意摆上，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不求自己的喜悦哈。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到是什么？羞耻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罪而来的。羞耻不是上帝造世界的时候人本来就有的，是因为人犯罪以后而来的。而耶稣在这里受到羞辱，是因为他替我们这群罪人承担了我们应该受到的羞辱，而不是他自己因为犯罪受了羞辱。当我们清楚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再犯罪，并且勇敢的去传讲这个福音，是不是？所以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哈。每个人可以问自己，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定义什么事是羞耻的？我们有没有看罪是羞耻的呢？以至于我们不再去犯罪呢？还是我们跟随着世上的价值观哈，你会发觉今天这个世上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是和这个圣经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今天这个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人会告诉你，你没钱就是羞耻的。很多人告诉你说，你这个守着你自己的丈夫妻子算什么本事？你外面有很多的婚姻以外的这样的性关系，你才是厉害的。今天我们觉得，如果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他们就住在一起，这件事是好的还是羞耻的呢？说，哎，这个大家都是这样在做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定义羞耻的事？是以这世俗的标准，还是以我们今天圣经当中神的标准呢？昨天看到一个小的新闻哈，讲到上海的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情况哈，虽然发病的这个就是这个数据上面这个数字不是很大，大概是。好像是1000多还是多少？ 就是一年哈，一年下来哈，其中90%是什么？是男性得了这个艾滋病，而这个比例当中50%的人是男同性恋，你就看到这个比例有多高哈，这个比例有多高。今天这个世界告诉你要平等，要博，要爱，要讲爱，爱和平，是不是？所以呢，你找对象不需要按照圣经当中说的男人和女人，男人也可以和男人，女人也可以和女人，甚至人可以和动物。所以我们今天如何定义羞耻的事，这个事我们需要常常去思想的。第二，我们相信神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羞耻吗？说你说我相信啊，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你会不会为你过完已经在神面前承认的这些罪而羞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真的相信神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吗？第三个，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会以福音为耻吗？最重要，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我们会遮掩，刻意的去遮掩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吗？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哈，今天你不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好像就和别人哦差不多，但是你一旦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你就会发觉别人对你的要求突然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虽然他自己也在做。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也迟到早退啊？啊，你怎么也做和我一样的事情啊？我不是基督徒啊，我可以做，你不可以。啊，你会发觉，当我们讲到哦，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这周围的人突然就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哦，常常会，我觉得这是神哈，这是神做的，常常会用基督徒他们认为的基督徒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你行为的。你没有说的时候他不会这样衡量你，他觉得你和他一样，但是你一说他们就会这样。所以 有的时候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就不愿意这样去显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但我要告诉你哈，这是神的恩典。如果你和别人一样，那些不信神的人一样，那谈何分别为圣呢？以色列人之所以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分别为圣，被神拣选出来的，是不是？这不是说我们就处处好像受限一样哈。福音不是把我们框在一个什么什么条条规规里面，这是法利赛人。福音是有大能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神，我们真的看到哈，你的福音真的是有这样的大能。我们看到哈，我们罪的羞辱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除去，我们今天不应该再活在这样的羞辱当中，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犯罪。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看顾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那个基督的精兵，而不但自己被你所改变，而且愿意借着传讲福音改变其他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可能还有很多不如你意的地方，求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你圣灵哦，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依靠基督那长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以至于这世人看我们就知道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哦，他们也愿意来跟随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